啊，这个就如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心，皆凭以具足。凡无痴暗之人，假使能过这样生心不移的话，那么十种四十八亲的戒体、戒体、戒恨乃至戒法，就已经完完全全圆满的具足了。所以常作如是心啊，这个不是信其他的，就是信如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啊，就是信啊这一桩事而已。这个正是表示呢，生佛毕竟是平等的，没有任何的一点区别，所吃得的就是修德的有无。如果我们有啊这个修德，信德也自然能够显现。假如没有修德，信德呢也就被埋没啊。这个正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跟阎浮提凡夫痴暗之人所说的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他所讲的是真实不虚之言。所以无义大师讲，所以一念信心去除万祸俱遣啊。假如我们一念信心真实能够去除的话，深信不疑的话呢，那么任何的迷惑都能够遣除无疑了。那么我们能够去除这一念深信无疑，就着这一念心也就能够防非止恶，就能够做一切的善事，就能够利益一切众生。所以离开这一念信心之外没有其他法，所以完全就在这一念的信心。因此在小乘的戒法之中，佛念当就唱善来比丘，那么当下他就成为一沙门。这个正是说明这一念的信心，也好像涅槃经中的广儿徒儿啊，他放下屠刀，也就是属于千佛之一。那么这个也完全是凭这一念信心，所以禅门之下他就讲究直下承担。那么你能够直下承担，当下就是不能够承担啊，那么就当命错过。所以说呢，常作如是心，戒凭以去除。一切有心者，皆应摄佛戒。众生受佛戒，即若诸佛位，未同大觉矣。真是诸佛子。那么这里一切有心者的一切，就是包括一切的众生，不论是哪一类的众生，只要是他有心的话，他就去除佛性。有佛性就堪可入道，堪可作为修道之器，他就能够接受菩萨的戒法。所以说一切有心者，就是除了目识无心不能受戒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包括在其中了。所以说皆应摄佛戒，全部都应该摄受诸佛所传来的十种十八亲的戒法。其中的摄，摄就是纳受的意思啊，纳受也就是佛佛的传授，我们接受者就纳戒法于心中而成为戒体，所以叫做皆应摄佛戒。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众生是不论哪一道，只要能够接受佛的十众十八亲的戒法，你就入于诸佛之位。这个位者就等于大觉世尊一样，他真真实实也是从佛苦生，从法化生的佛子啊，即入诸佛之位，这是入于佛的因为。那么未同大觉矣，这是说明初心究竟都不变啊，就是最初的发心跟究竟的佛位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诸佛他虽然已经证得果位， 他所得的三聚境界的界体和刚刚受完三聚境界所得的界体的这个初发心的这个菩萨呢，他所得的界体是一样无别的，没有什么啊啊，这个一样无二哈、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初受戒，他是十众是八轻，每次成佛还是十众是八轻，一条也不多，一条也不少，所以说味同大觉矣。那么三世诸佛同一界体，所以说极乐诸佛位，那么这是所以入于诸佛的因位啊，因为一切众生他能够受持心地的戒法，按照戒体来讲，他就是啊即可啊入于诸佛之位了。又者在心地法门方面来说，我们说这个心之位更没有这个啊这个心可说，佛地之位啊也更无佛地可谈。众生既然受了三聚境界，岂不是就进入诸佛之位呢？啊，之位吗？何况啊，这个戒法是千佛相传的心地法门，佛佛都是由此而成，没有哪一尊佛不是由此而成就的。所以说，初受戒者即入于这个佛位啊，这个位同大觉矣，真是诸佛者。这个位虽然是同于大觉，但一个是初心，一个是究竟。具体虽然无二，但是功恨有所不同。初心二，究竟二不别，这个是指具体方面来讲。但是功恨呢，因为众生他断得未尽，智得未圆。那么诸佛是断得已尽，智得已圆，因此无义大师在这里有个问答，就是说呢，佛位很远，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可以成就佛果菩提，佛果的菩提，为什么刚刚一受戒就未同大觉呢？既然未同大觉，为什么不直接称他为佛，而称他为佛子呢？好，那么这个就是入于诸佛位，就是入于诸佛的因位啊，诸佛的因位。那么这是按照他的戒体来讲啊，未同他觉矣，这是按照初心究竟而不别这方面来讲，也就是就他的这个戒体无二无别啊这方面来说的。所以在经中也讲啊，初发心时起成正觉，所有慧心不有他物啊啊。所以呢，在这个云教的位置，它是一位是一切出位啊，一个位置呢，它就可以说是一切的位置。不过所区别的地方就是呢，啊，这个众生修德还没有圆满，诸佛呢是修德已经圆满。所以按具体车换方面来讲啊，就是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矣，真是诸佛者。那么我与大师也设了一个比喻，就譬如灌顶的王者，他将来必定可以登王位啊啊，这是印度古代的风俗，就用四大海水来灌王子的头顶，将来他可以继承王位。所以就如同灌顶的王者，他受过灌顶之后，将来必定可以登上王位啊。既然说佛者，既然称他为佛子，那么将来他一定也可以做佛，这是说明凡夫痴暗之人不可以自轻哦，我们都不可以自己轻视自己，也不可以自暴自弃啊。我们就如同王者呢受灌顶啊，这个一样啊。那么受灌顶之后，这个地位也相同于王，所以真是属于王者啊。但是他还没有持国平天下的功恨德能啊，但也不能说他不是属于王者。我们菩萨受了菩萨戒之后也是如此，因此呢，戒体它是顿同于三世诸佛，所以叫做真是佛者。不过在习定修慧解脱还有实力四无畏等等的功能德行方面还没有，还没有这个也没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不是佛者。那么王子他继承王位的时候 啊，就是他父母所生的身体，不是啊这个其他的身体。那么菩萨生佛也是如此啊，他的断得已经，智得已圆，他做一道场成佛的时候，还是最初发心受得的三聚境界之体，而并啊更无余体。所以呢，如生的佛就翻作净满，就是二无不净，三无不满，这个正是三聚境界所感得的果报。所以说，其入诸佛位，未统大觉矣，正是诸佛子啊，正是诸佛子。那么这个佛子这两个字的意义说法也有不同，普通来讲就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所以称作佛子。佛子呢也分成三种，第一种是什么呢？第一种叫做外子啊，就是这个在反复的问，我们虽然受了菩萨戒，还没有明了佛道，还没有开悟自己本有的佛性，少龙佛种的功能还很欠缺，所以只能称为外子啊，但不能说他不是属于佛子。第二种是小乘的圣人，他呢称作素子啊。那么凡夫只能称为外子，但是小乘的圣者，他秉受小乘的戒法啊，虽然以这个成就圣位，但是没有利他的功恨，所以只能称作素子。第三种是什么呢？真佛子了啊，就是菩萨最初发心，就是发菩提心，自利利他，但是由佛性的种子而生起，还证得佛性的本体，所以称菩萨为真佛子。那么这里的佛子，正是指菩萨来讲，称为真佛子。大众皆恭敬，自心听我声。这个大众是指释迦牟尼佛法会中的这个大众，皆恭敬，因为听到本师释迦牟尼佛诵十众四八经的戒法，或者是这个就这个当时大众受这个十众四八经的这个戒法，因此法会的大众也多能够恭敬自心听我诵。所谓的这个恭敬，就是威仪外受，在这个威仪外受就叫做恭啊，就是外头了啊，威仪非常严肃啊，那么叫做恭。内心虔诚就叫做敬啊，所以恭敬呢是分开来解释的。这个是说明生意方面的恭敬啊，大众皆恭敬。自心就是表示意业所升起的恭敬啊。那么或者上面的生意也包含口业，但是口业不明显。什么叫做自心？自心的意业就是说明我们的意业之中，心呢不往外攀缘啊，就是摄受我们的意根，专注于佛诵戒的音声，所以叫做自心，也就是素清意地啊，摄心承受如来所诵的十众四十八经的戒法，所以叫做自心听我诵。这个我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来讲的，而所诵的就是十众四十八经的戒法，所以叫做大众皆恭敬，自信听我诵。那么寄诵之中一共分为三段，第三段也已经解释完毕了。接着我们再看啊，尔时释迦牟尼佛出作菩提树下，成无上正觉矣，初结菩萨婆罗提木叉，孝顺父母师长，孝顺孝民为天，一民至此。好，这个续收戒的缘由啊，这个我们好翻开了前面的课表，再翻回前面的课表，第27页的这个课表呢，再看一看就清楚了啊。 这个正式法门分，我们这一部呢，分成三分，第一分就是放光发起分，第二分正式法门分。正式法门分分成两科，一色那说心地法，第二释迦宣菩萨戒，第一科这个属于上卷的。那么释迦宣菩萨戒分成三科，一续收戒缘由，二列众卿戒相，三劝大众奉行。那么我们现在所讲到的就是第一科续收戒缘由。续收戒缘由又分成两科，第一科复述垂迹传法，这一科已经讲完了。接着第二科就是证明树下劝发，正式的说明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劝大众发菩提心受菩萨戒，这个叫做证明树下劝发。那么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呢？就是自己本来具有这个佛性，那么我们念受了发心受菩萨戒之后，那么行菩萨恨才能够把它显化出来，将来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因此呢，这个这里呢，就是正式说明在菩提树下劝大众来发心。这一科也把它分成两科，第一科就是经家叙事，第二科就是释迦自说。第一科的经家叙事当中又分成三小段、三小科。第一科就是佛欲起戒，第二科放光表锐，第三科大众愿闻。现在这个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段文就是佛欲起戒。怎么叫做佛欲起戒呢？就是说明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想要结成十众是八亲的戒法，所以叫做佛欲起戒。那么就可以翻回这个刚才的地方啊。尔时释迦牟尼佛，这个尔时是指什么时候呢？就是把前面常行的文跟记上说完之后，所以称为尔时。释迦牟尼佛出处菩提树下，成无上正觉已。这个出处菩提树下，也就是在前文说明，在南阎浮提成道已破，在十处说法已经圆满了，然后正式的下到南阎浮提，在菩提树下业土明心，成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叫做初啊。那么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正式说明能过持戒的人，能过持戒的人，那么所持的是什么呢？就是下边的婆罗提木叉。婆罗提木叉也就是这个戒法。佛最初成道就先要来解婆罗提木叉，就是十众是八千的戒法，意思就是显示成道不久就顿至这个十众是八千的戒法。这是在菩提树下金刚石上业土明心朗然大觉，才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已呢，就是表示已经成就了。这个无上，因为等觉菩萨还是属于有上士，那么还有这个妙觉可成。而这个无上呢，就是以上再没有这个位置可成就了，就是自体之位。所以佛呢也称作无上士调御丈夫啊。正等正觉，这个正就是不偏不斜，这个等就是这个等通三世诸佛所证的位置，能够跟诸佛这个位置相齐啊。这个正觉就是这个正觉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能够觉悟三世一切诸佛所觉悟所证的之理啊，那么所以称起来称作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就是跟佛佛这个相同啦，佛佛无二啦啊。所以初起菩萨波罗提木叉，结也就是字的意思，字啊，字定的字，字呢就是字定一条，结呢就是结成一界啊。其实结也就是字啊，字也就是结啊。初起也就是最初成道以后不久，正是自成这十众是八千的戒法，所以叫做初戒。但是这个菩萨戒跟声闻戒所制不同啊，菩萨戒是顿制啊，顿然而制，十众是八千，但是声闻戒，但是随犯随制啊，随犯随制啊，因为在声闻律中小乘的根基不够啊。啊，因此必须他毁犯之后，如来才正式自戒。如果没有毁犯，就跟声闻弟子来自戒，这样子呢，就叫做无病与药啊，就是说我没有病，怎么要强制给我服药呢？就是我没有犯戒，怎么要强制给我自戒呢？这样子就不称作名医，也不能称为一切之人。所以在比丘尼戒方面，就是随他有所毁犯，才一条一条按照次第而来制成啊这个声闻的戒法。那么这个就是小乘的根基跟大乘的根基不同，所以如来就随着众生的根基来堕教应病与药。但是菩萨戒它就是顿制，因为菩萨的因缘不同。有什么不同的因缘呢？有三点。第一，菩萨是属于上根立志之人，他绝对深深的信佛啊，相信佛的话而不生起疑惑啊，就是佛所说的没有可疑之处。所以佛呢跟菩萨来顿智，就是菩萨能够深信不疑，并且佛制定之后菩萨绝对不会违背。不同于小乘之人，他会讲呢，我现在没有病，何必抢，要勉强我来服药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菩萨他不常在佛之左右，因为比丘众他是常随众啊，常常在佛的左右啊。那么也可以说就是随犯随制，而菩萨他不常常在佛的左右，他是以教化众生为主，凡是有缘的地方就应随机来应接度化众生，所以菩萨戒也不能够随犯随节。第三，就是卢舍那佛最初成道跟妙海王以及妙海王的亲侄来说菩萨戒的时候，就顿然了说了这个十众是八亲的这个戒法。现在本师释迦牟尼佛成佛，为了顺应苦佛所顿制，所以法尔应当如是，所以也是在最初跟菩萨顿制这个十众是八亲的戒法，所以叫做初起菩萨波罗提木叉。所以小乘律中每一条戒都有十句之意，回大师讲啊，在菩萨戒本戒当中呢，虽然没有十句意的这个文，但是意义也应当有这十句的意义。现在我们就把十句的意义略略的来加以说明。这是关于每一条街都有这十种的道理。我们就请看着这个四十页最后一行，最后一行下边小字，又声闻随事随节皆悉集十句意，今顿次诸戒亦因戒戒具足十意，今虽不出理必应然，略出名相悲之利益啊。这个意思呢，刚才我们也就说过了啊。那么一，摄取余生为自此众亲戒出戒，摄受众生令归大乘生道树中，令取大乘生道果位。好，先看到这。第一点就是摄取余生啊，为自此众亲出戒。因为佛呢 顿挫这个十众士的八千的这个戒法啊，能够摄受一切的众生，使令一切的众生都能归于大乘僧宝的数目里头啊。因为菩萨是属于大乘僧，比丘比丘尼是属于小乘的僧众，所以能够使令这个啊这些小乘的僧众乃至一切的其他的众生能够摄归于啊大乘僧宝之数啊，也就由此可以啊这个入于大乘僧宝的位置，就是另取大乘僧宝的这个果位，所以叫做摄取一生。这个摄就是摄受，取就是取归，摄受取归于大乘僧宝之数。第二天令生欢喜，为由摄取利过，能令大地菩萨欢喜畅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由于摄取力量的这个缘故，由于这个前面的众经的戒法有摄取的这种力量，所以能够舍念大地诸菩萨等都能够升起欢喜这个舒畅喜悦的这个意心意，所以叫做令生欢喜，令生欢喜。这个大地诸菩萨，大地的菩萨就是包括一切所有的这个菩萨。第三，令生安乐，为有尽切利过，能令菩萨种着利益增长，得安乐处。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也就是由于佛念这个自成的三聚境界，三聚境界有这种功德之力由尽切力的缘故能够使令一切菩萨一切菩萨的这个道力能够继续增长能够得到这个利益其中的这个利益，因此都能够安居乐业而住于这个大乘的僧宝的位置当中这个文就是说能够使令菩萨的种子当然利益增长而个个都能够安居乐业安坐在大乘的僧宝位置之中。第四，为信者令生仙，为有境界利阔信车亲切发起一切众生正信之心。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为有境界利阔，由于这个始终是八千界这种戒法力量的缘故功德之力的这个缘故呢，能够使令娑菩萨界之人对于信罪遮罪信罪遮罪都能够得到清净一无所犯对于信戒遮戒这方面呢都能够清净一无所犯，所以就能够升起一切众生正信之心来。第五，以信者令增长，这个怎么说呢？为有清净律能令九烟佛法者一体坚固不退悔过这个就是说以信者令增长，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菩萨呢因为执持三聚境界这种力量的缘故，能够使自己的生活三业清净，那么因为自己的生活三业的行为遵照律仪去做这个叫有清净律仪，所以能够使令九信佛法之人，九烟佛法者就是九信佛法这个九九受佛法熏习之人那么怎么样呢？一体坚固不退悔过看到我们这个僧宝个个都是威仪具足戒恨清净，所以就更能够增加他坚固的信心，可以说永远不退转。这个就是以信者令增长不退悔过不退转后悔的这个缘故。第六，难调者令调顺，这是什么时候呢？为有一类假名菩萨及一类虽发大心 烦恼习强者，经历众亲出借调车，忏悔喝茶，令不敢违法律过啊！这个就是说啊，未有一列假名的菩萨啊，就是在佛的弟子当中有一列 啊，那么假名的菩萨不是真正啊想要自利利他的菩萨，就是假名呢 啊，这个只是假的这个名称称作菩萨，没有使菩萨的实际的功恨啊，没有真正做自利利他啊的这个行为啊的这个菩萨恨啊，所以是属于假名的菩萨，以及一列，以及有一些啊一类人呢，他是虽然这个发了大心，发了大心，也是在菩萨的大众身中啊，可是呢啊，他的这个烦恼习气很强啊，特别的强大，特别的殊胜。好，那么这个今以众亲出界调车，现在就以十众是八千的这个戒法来调御他，调御他了啊，用种种的呵责使令他能够忏悔啊，使令他能够忏悔啊，令不敢违法律过，使令他不再敢啊，不敢再违反啊这个戒法，所以叫做难调者令调顺啊，难调者令调顺。第七，惭愧者得安乐，这个怎么说呢？未有调顺出难调者，则惭愧生无恼乱过。因为我们以十众四十八轻的戒法能够调伏这些难调伏之人，因此有惭愧而亲近手持戒法的菩萨身，就不会受到扰乱，也就可以安心办道，所以叫做有惭愧者能够得安乐啊。第八，断现在有乐，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为自此三业实之，令不落落业烦恼过啊！啊，就是说戒法它能够自此，就是调制我们的生口意三业啊，调制我们的生口意的三业，能够止而行善啊，这个自此啊，这个三业实之，三业就是生口意三业，实之呢，生三可是意三。合起来就是十支啊，令不落落业烦恼过啊，舍念我们能过啊，不会落落于烦恼各种的恶业之争啊的这个缘故啦，所以啊能够断现在的有乐，也就是不造诸业，不种善恶业的种子，不种善恶业的种子啊，当然啊就是断现在的这个有乐啦，有乐的烦恼啦啊，断这个业因哈啊，既然断业因，将来就不得到这个苦的果报了。第九，断未来有乐啊，这是什么呢？为永断落成，不以染污心受生死过啊啊！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断现在的有乐，不造诸业，将来就不会再染污之心来受生死之苦果，因为有现在所造有乐之因，将来才能够得到有乐的苦果。现在既然不造有乐之因，当然就不会结这个有乐的这个苦果了，所以这个叫做断未来的有乐。第十，正法得九处，未由大乘生导种性不断，建立逢通正法轮廓啊，这个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为由于大乘的生导，它的这个种性啊，能够继续不断啊，登登无间，流传到近未来界啊，建立大乘的正法，弘通大乘的教理啊，使得大乘的这个佛法之轮啊，能够发扬光大，因此呢，这个大乘的三宝就绵绵不绝，尽未来界而久处一世了啊！假使大乘的佛法没有大乘的僧袍来弘扬，佛法却不能够自逢。所谓人能逢道，非道逢人，所以必须有逢法之人，才能够将佛所说的法弘扬出去。因此，在末法之中，僧袍呢要以僧袍为主啊。那么啊，佛法不能够久处， 那啊，能不能久坐呢？关系就在我们的身宝哦，很要紧哦。所以身能够弘扬佛法，那么世间这个正法就走出于世间。假如我们身宝不能弘扬正法呢，佛法就淹没于世了啊。那么以上每一条戒当中都有这十种的意义啊。接着我们再看，再回过来看着这个大字的本文啊，大字的本文。孝顺父母，师生三宝，孝顺四套之法，孝民为戒，义民至此。这个正是解释啊，解释戒的意义。孝顺两个字，所谓孝是什么呢？凡事在我们上位之人，就是我们前辈之人，我们应该升起侍奉之心来，要念念恭敬尊重供养，使令他能够得到安乐。所以叫做孝。这个顺呢，就是自己是属于下辈之人，应该舍去自己的私心，舍去自己的见解，顺从上人的教导，遵从上人的教赐啊，这个才叫做孝顺。如果对上位不尊重恭敬，对自己的私心己见也不能够舍出，那么孝顺就根本谈不上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孝顺有三个对象，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孝顺父母，第二孝顺师长，第三孝顺啊这个三宝。所以叫做啊父母师生三宝啊。那么首先我们再说明呢，先泛泛的再说明。因为父母有生意之功，师长呢有训导的这个恩德，三宝呢有救护之恩，所以我们都应该要一一来报答，所以必须要升起孝顺之心来啊。先说明这个父母，那么父母他是生我们的色身，我们可以假借这个色身来修道，而师长呢他是升起我们的戒体，由此戒体慢慢修行也可以成佛，而三宝升起我们的慧命，由此慧命而可以证得这个无上菩提大波涅槃。所以这三种我们都必须要孝顺，因为它都有一个很深重恩德的这个存在，假使不能够报恩也就不能称为孝顺。那么父母有两种，第一种是现在世的，第二种是过去世的。要是现身的父母啊，就是生养我们的啦。啊，过去他就是过去的父母，就是六道的众生都是我们的过去的父母呢。所以经中讲，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啊。既然生生皆从之受生，可以说是在六道之中，一切男子、一切女人都是我的父母。有哪一生我们不是从父母受生呢？过去的父母暂且不谈，就是说我们今生的父母，我们想要尽一点孝心的话，依照世间法来讲，也有三种的行为对父母应该好好的孝顺。第一就是冬温夏凉啊，这个就是这种情形是什么呢？就是应该要使令父母冬天能够得到温暖，夏天得到清凉，而且还要早晚能够问请安来奉给这个供养。凡是父母所需的，一要这个供奉并且对于苦役扶老这一方面更是要没有间断的服侍。这个只是拿我们现身的身体来孝顺。第二种的孝顺是什么呢？要立身行道。我们能够立身行道，就可以把父母的德行表现出来，显化出来。假如我们不能行道，而且造作恶法的话呢，使令我们父母这个双亲就受到耻辱，那么这是不孝的行为。第三，就是应该用善巧的方法，使令我们的恶亲、父母、双亲能够明白佛道，修持戒定慧，三无漏学。所以莲池大师也这么讲，亲得离尘过， 此道方成就。那么这是一种无上之孝，比前面两种孝更为重要。假使我们的父母双亲能够离苦得乐，这是无上之孝啊。所以说此道方成就，假使不能够呢离苦得乐，我们也不能够算这个尽到这个孝道啦。那么既然孝顺父母是如此，那么孝顺师生也应当如此。什么叫做师生呢？那么师就是指我们坛上的师师，因为坛上的师师它是属于我们的法身慧命，属于我们的戒体，因此我们在初一十五都需要顶礼得戒坛上师师以及剃度恩师那么刚才的师当然是包括剃度恩师在内。这个身呢就是能够这个属于身宝这个支数都是属于身那么呢，如果孝顺三宝，这个三宝呢也有三个意义。第一，要供养三宝，供养的我们的心，内心要虔诚那么就是以虔诚之心来好好侍奉那么好好供养三宝。而且呢，像这个三宝来讲，我们也不能够厌于这个老戒要尊重恭敬老戒第二，如果能够顺从三宝之业，我们也就能够依三宝来如法修行这个才是真正孝顺于三宝那么佛法僧的意义就是要我们能够修行离苦得乐，我们能够如法的修行，这个才是真正的孝顺三宝。为什么呢？假使我们能够如法修行，就不会破戒，不会做一个无道的沙门，也不会使三宝受到耻辱，因为三宝对我们有恩德。假使我们破戒了，或者这个，那么别人看到就会诽谤我们，说了原来出家人就是如此为了我们一个人就将大众的这个僧团整个佛法也都受到耻辱这是非常不好的。第三，应该革除坏的习气，能够反悔止恶，自己的习气毛病出了家之后应该把它去掉，去掉了自己的毛病之后呢，能够好遵从佛法如法的修持这个好好的所谓的持戒洗定修慧，这样才能够弘通宣扬三宝，舍令佛法久处于世间。假使自己已经出了家，仍然是带着在家的习气毛病，这样子怎么样来弘扬佛法呢？所以第三点，我们应该要革除弊习，这是依照事实上来解释孝顺父母师生三宝。假如就着道理方面来讲，经理上经中也这么讲到，说的方便以为父，制度以为母就如果我们能够念念不离佛法的声音，那么常常关照观察中道之理，这个正是孝顺父母孝顺师长。所谓的孝顺三宝就是什么样呢？就是第一，自己能够觉悟自己的本性，这个叫做佛宝。那么第二，自心清净的离体，这个就是属于法宝。第三，依离来起智，以这个智来造这个离体，理智一如，这个就是这个生宝的意义。能够这样子做到，这个才是真正的孝顺父母师生三宝，这个是在理这方面来解释孝顺两个字那么也就能够随文生学，如理来做观，这个才是属于孝顺。所以这个以上呢就将孝顺父母师生三宝我们已经讲完，接着来讲下面孝顺至道之法孝顺至道之法怎么说呢？因为至道之法就是指这个无上菩提，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理方面的孝顺，那么决定可以成就无上菩提， 这个是丝毫没有可疑之处。假使在事实方面，我们就依靠事实的这个孝顺，在理论方面就依靠理论方面的孝顺，由这两种事理的孝顺，我们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这个是决定啊，没有怀疑的。所以莲池大师讲自道者也就是孝顺之因啊，就是孝顺是属于自道之法，孝顺就是自道的第一。不过一般素食之人认为孝顺是很庸俗的一种行为啊，尤其现在西方国家对孝顺父母这一方面呢，可以说讲究的很少，甚至我们中国现代呢也受了影响啊，他不了解孝顺之法呢是属于自道的这种意义，他不了解孝顺是属于自道之法的这种意义。什么叫做自道？就是自体之道，哎，这个是无上的正等正觉来讲的，所以孝顺是自道之法。假使我们能够以方便为父，自度为母，不离生意，常常关照中道的话，岂不是属于自道之法吗？孝名为戒，义名自责。这个孝呢，可以说就是戒，也可以称作自责。什么叫做自责？就是自戒尽责。